请把一切荣耀归于神。哇，一定很棒哈、哦！神在他生命中做一个美好的事，跟全民有一个很好的恢复。因为神的爱在以琳的身上，所以他就可以勇敢的去面对他的权柄，然后甚至把他的一些观念开始做一个调整。但是如果他神的爱没有在他里面呢，他是怎么样子去当他刚刚在讲他的见证的时候，他讲过去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？其实他跟权柄是有冲突的，在冲突里面呢，他就会论断他的权柄，这个人不好用，你还给我啊？我都接了这个人，你还不告诉我你们在做些什么？所以他就开始对权柄会有一些论断。他论断完这个权柄之后呢，他还带动其他同事来，我们一起论断这个权柄，所以差点造成分裂。那论到这个论断完这个还没有停在这里，他还论断到一个程度是说，权柄啊，你为什么都论断我们？所以说你发现当神的爱还没有在他生命里面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会用这样的眼界去看我们周围的人的。可是神就成为他的帮助，神的爱充满了他，然后他就跟神跟权柄有一个很好的恢复，好的恢复到一个程度呢，这整个原本是一个论断的氛围变成了一个祝福的氛围。他甚至可以从权柄的身上开始学习很多他自己没有的，包含教导的方法，包含度量，包含生命。所以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，就是不可论断恶啊，化论断为祝福。前一阵子牧师有讲到不可论断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这个是不可论断恶哈。为什么是不可论断恶？然后为什么是我来教呢？我来讲呢，因为牧师是我的属灵父亲，他是我的老师，我所有一切都跟他学的。唯独这样我不用跟他学，我与生俱来就有的，而且功力还比他强，所以我本来我就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很会论断的人，所以说这个就只好由我来教不可论断恶了。论断其实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，从以琳的身上来看分享，当你在论断的时候，其实它里面是有很多的挣扎的，可是神会把这个论断成为可以把这个论断成为一个祝福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个化论断为祝福哈。好，今天要进到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的第八章。当我们等一下来读经文之前，我先给大家一点点的前情提要。来到第八章之前呢，耶稣已经开始展开他的服事了，耶稣已经开始传天国的福音，然后他医治人，行神迹奇事。然后在第八章之前，第七章到了最大的庆典，就是那个祝棚节，耶稣就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他要来到了圣殿。可是这个时候，整个城里面的人就开始议论纷纷，耶稣到底是谁啊？有些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，有些人说他是骗人的啊。那也有一些人说他应该是一位先知，然后到后来又有一些人说，我觉得他就是弥赛亚，就是救世主，就是来救赎我们的人。所以全城人正在议论纷纷的当中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法利赛人跟那个文士长他们听到就很不爽很不舒服，竟然有人说耶稣是救世主啊，他们不接受这个事实，他们很不开心，就派人要去把耶稣抓来哦。那些被派去的人看到耶稣，听到他讲的时候就不敢抓耶稣，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人讲的道怎么那么特别，他觉得耶稣话太吸引人了，所以他们又不敢抓。不管之后一回去，法利赛人就更生气了，你们为什么不抓耶稣啊？你们为什么不抓？不是派你去抓了吗？难道你们都被骗了吗？法利赛人说，你看不出来吗？我们法利赛人跟文士是最懂得律法的人，我们都没有相信耶稣，你干嘛去信耶稣啊？他是骗人的。所以法利赛人非常生气，然后就走到了第八章。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十一节，可以让我们一起来读。
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，清早又回到殿里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，他就坐下教训他们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就对耶稣说，夫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，要得着告他的权。耶稣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 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拿石头打他。于是又弯着腰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的出去了，只剩下耶稣一人，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。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
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好，我们先停在这里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。主啊，在这个经文里面，众人都议论纷纷，他们说你是谁？但主，今天在这里的人，我们要说，主，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救赎主。主，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当中。主，我们求你进入到整个的会场里面。主，求你的灵来运行，帮助我们进入到你话语的真实里面。主，帮我们进入到你要给我们的信息当中。主，我们向你祷告，今天愿你得着一切荣耀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所以说法利赛人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可能是救赎主呢？然后就进入到这个经文里面。所以说这边一开始就讲到当初大家去抓耶稣嘛，然后就没抓到，然后那法利赛人就很生气，然后大家就回家了。耶稣去山上，隔天又回到圣殿，耶稣就坐在回到圣殿，然后众人就来找耶稣，所以大家就坐在地上，耶稣开始教导人。第三节说到，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。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不可论断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化论断为祝福。其实是人是有选择的，有两条路你可以选的。我们来看的第一个是法利赛人所选择的路。第一大点，法利赛人所选择的路，什么样子的路？是一个论断之路。什么样的路是一条论断之路呢？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行淫的妇人来，叫他站在当中，然后就对耶稣说，父子，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。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一条论断之路是法利赛人所走的路。一条论断之路是什么样的路呢？是一个没有怜悯的路。为什么它是一个没有怜悯的路呢？这个场景呢，就是你可以想象耶稣跟众百姓就很就坐在那边，很开心的坐在那边，然后耶稣就开始分享。这个时候呢，一群人法利赛人跟文士抓着一个女人，然后就气势汹汹的走到耶稣面前，然后叫那女人站在耶稣的面前，说，你看这个女人，她正在行的时候被抓的，你说该拿她什么怎么办呢？摩西叫我们拿石头砸她，耶稣你说说看该怎么办呢？所以那个场景本身应该是蛮紧张的哦，一个蛮紧张的画面。论断的路是一个没有怜悯的路，他们带这个行淫的妇人来到耶稣面前，真的是想要听耶稣的判断吗？他们是想问耶稣说，耶稣你觉得他该不该被判断呢？他该不该被审判呢？他该不该被石头砸死呢？他真的是想问耶稣这个问题吗？其实不是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法利赛人把这女人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早就已经判断了这个女人该死了。法利赛人什么时候判断这个女人该死的呢？还不是好像行淫的时候抓来，行淫的时候抓住，所以判断她该死哦。他不是这样子而已，而是在行淫之前就判断这个女人该抓来，然后被判死刑。为什么我这么说？律法上说的是什么？律法上说的是，如果有人行淫，男的跟女的都要被抓来，都要被判刑。请问男人在哪里？很奇怪，对不对？经文说，他们就对耶稣说，这妇人是正在行淫时候被拿的，那男人呢？所以说这个很明显的，他有一个陷阱在里面的。这整个是一个设计好的圈套。我觉得他们是知道有一个妇人是行淫的妇人，所以他们去找男人做一个设计的圈套，把这个人两个人抓在同一个时间点，然后把他抓起来。所以法利赛人什么时候审判这个女人该死的呢？是在更早之前，他们可能早就听闻这个女人是一个行淫的妇人，在那个时候已经审判她了，已经觉得这女人该死了。他不只觉得女人该死，他把她带到众人的面前，所以这女人不止该死，她还要怎么样？ 他还要接受众人的审判。他不只接受法利赛人跟文士审判，他还要把他带到众人面前接受众人审判。论断是一个没有怜悯的道路。为什么？这个女人我早已判断她该死，所以接下来把她当作一个物品来利用，我利用她来设计一个圈套，她本来就已经死定了，所以说我不用在乎这个人的生命，我把她当作是一个陷阱，我把她当作是陷阱，然后我把她带到耶稣面前，反正她早就死定了，我根本就不在乎她的生命，这个人的生命没有价值。你看到吗？原来法利赛人论断是很可怕的。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，他本身是没有怜悯的。一个人被论断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，他成为一个没有生命的物品，他成为在我手里面的一个棋子，在法利赛人手中的一个棋子。所以当法利赛人论断人的时候，他是没有怜悯的。论断是一条很可怕的路，因为论断是一条没有怜悯的路。论断的原文是审判，就是说我将一个人已经做了一个审判了，当我审判人的时候，其实我里面是充满了批判性的。我审判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就做了一个裁决，做了一个决定，我看着一个人，然后我就对他做一个下一个决定，我审判他，然后这个审判成为了我眼睛上面的一个眼镜，是一个带着颜色的眼镜，我怎么看着这个人都会透过我所审判他的观念来看这个人。我可能觉得你某某某你是一个爱生气的人，所以我看你所有做的所有一切，我就归纳你就是因为爱生气，你就是因为爱生气，所以你做这些事情。原来当我论断人的时候，我已经把人做一个审判，而且是没有怜悯心的一个审判。我会透过一个眼镜看他的，一个带颜色的眼镜看他的。论断是一个骄傲自义的灵，所以使法利赛人呢就带动这个女人把她放在人面前，而且她会带动，当我审判一个人，当我论断一个人的时候，其实我也会带动其他人去论断人的。好像以令刚讲的那个见证，她后来就论断这个权柄，也带动其他的同事一起来说我们不要理她。法利赛人也是啊，她把这女人带到了耶稣面前，那个旁边还有众人耶，众人看着这个女人会不会说，哎呀，行淫的妇人，我看耶稣你怎么来论断他。哦，所以他要带动其他人来论断他，然后呢他也要耶稣，耶稣你说说看这女人怎么样，他也要耶稣来论断他。所以当我论断的时候，不只是我心里论断，我会带动别人论断的，不止我带动别人论断，我还会叫神来论断的。当我论断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会说，主啊，你看这个人就是这个样子，主啊，你看他是基督徒他却是这样子。论断很可怕，论断没有怜悯，论断非常无情，论断带向死亡，这个是法利赛人的路。上个月有一个新闻，新北市有一个20岁的女孩子，因为升学压力，精神不稳定，就有幻听的问题，就有睡眠障碍的问题。后来呢，她就受不了，所以她就对外诉苦，她在网络上开始跟网友诉苦，想要有人安慰她。结果网友在群组上开始回应他的话是什么？感觉他需要看的不是精神科，而是要去看精神院。他应该是要被绑起来的，他应该要住在笼子里。这是他得到的安慰，原来是人的话语的论断。后来这个20岁女孩子就自杀了，这个是上个月发生的事情。论断是没有怜悯的，论断带向死亡，论断是一条绝路。论断是什么？论断就是拒绝一个人有过去，论断是否定一个人有将来。当法利赛人把这个女人带来的时候，他早就拒绝他的生命了，他拒绝一切他的过去了，他也论断他没有未来了。所以论断很可怕，因为论断把人的未来放在一个绝路里面，放在一个死路里面。我们呢？我们会不会论断一个人？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些人，你看他你就觉得你活该啊？我们会不会论断一些人呢？我会不会觉得说这个人没有救？有一些人，你或者甚至人家论断你，有些人会对你说你没出路，你过去这样子啊，你以前不读书，你以后一定没未来的。你过去是这样子糟糕的，你以后没祝福的。原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子论断人的。我们会觉得这个人他没出息，我们会论断人说这个人你没有水准，我们会论断人，我们会不会这样子看我们身边的人呢？夫妻之间蛮容易论断的， 我今天早上就跟我太太开玩笑说，你曾经跟我说，我后悔嫁给你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是很容易论断人的哈。靠近的人我们会彼此论断的。在一个小组里面，组员跟组员之间会不会论断呢？弟兄跟弟兄姐妹之间会不会论断呢？以列是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会不会论断呢？会啊，我们都也会论断的。我们甚至当小组长，有时候会说：“哎，这个小组员没救了。”我们会不会论断？有的时候，常常你在里面会有一个思想，就是你有当你说一句话，就是你就是怎么样怎么样子的人，你心里看说他就是这样这样子的人，他就怎样怎样的人，你已经论断了，因为你戴上一个有颜色的眼镜。我们不止论断人，我们也会论断自己。我的过去是这样子的，谁还能接纳我呢？我们会论断自己的，我没出路的，我是没出息的人，我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。所以论断，他否定一个人的过去，他拒绝一个人的未来。论断是一条绝路。法利赛人论断妇人，早就判他死刑了。法利赛人现在要透过妇人来论断耶稣，其实他们也早就判耶稣死刑了。我们不要论断人，因为论断是一个绝路。论断不只是一条绝路，论断还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？它不只是一条没有怜悯的路。第二小点，它是一个没有恩典的路。第五节，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，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？为什么法利赛人要抓耶稣？我就说前一阵子耶稣才行了许多神迹奇事，大概才几天前呢，耶稣就在法利赛人众人面前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们在安息日呢，因为摩西说要受割礼，要行割礼，所以你们就觉得安息日可以行割礼。可是我在安息日救了一个瘫痪38年的人，你们就说不可以，然后你们就生我的气。”所以法利赛人为什么要抓耶稣？因为他们没办法接受耶稣的所作所为。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接受耶稣所作所为呢？因为耶稣所做的一切建立在恩典的法则上面。律法明文说不可安息日做工，是的，律法有讲。然后律法就说要行割礼，所以说你们就觉得没关系，安息日行割礼 OK 的，因为律法说要行割礼。律法没有说安息日你要去救一个瘫子，律法没有讲，所以你们就觉得安息日当耶稣救人就是不可以的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代表法利赛人看到的是律法的文字，律法的表面行为，他们没有看到真理，他们看不到律法真正的含义。律法的真理是什么？神要我们爱人，救人本身是一个爱的最大的行动。他们看不到律法最原始的真理，就是神爱世人。耶稣的一切他们不能接受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的一切颠覆了他们的思想，颠覆了他们对律法的了解，因为他们看到律法就是规条，就是字句。他们论断耶稣，他们论断他是迷惑人的，他是骗子，所以把这女人带到耶稣面前说，你觉得这个人应该怎么样呢？他们真的很想要知道耶稣怎么说吗？其实这句话，他说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，应该翻译出来是什么，是说我看你怎么说。所以他们很想看耶稣你怎么说，因为他要论断耶稣接下来要说的话。耶稣如果说这个女人犯了罪，你该把她打死，那他们会说什么？他们就会说啊，你看你违反了你自己的教导，你根本就是假冒为善的。所以他们就继续论断他。如果耶稣说你们放了他吧，法利赛人会怎么回答？他说你看你违反了摩西的律法，你根本就不遵循律法，你不可能是弥赛亚，我论断他。原来耶稣不管怎么讲，法利赛人已经预备好继续论断他。基本上不管耶稣怎么回答，法利赛人会论断他，论到耶稣死掉为止。这是没有恩典的道路。当我论断人，我是没有恩典的。耶稣所做一切是基于恩典，所以当律法放在耶稣手里的时候，变为活的。他在律法里面救了人，但是但是法利赛人活出来是律法主义，所以当律法规条放在他手里的时候，变成死的。他拿律法来杀人。 法利赛人看错了，律法跟恩典本是一体的两面。律法是什么？律法是神告诉你说不要做什么事情，你做了你会离开我的。恩典是什么？恩典是当人不小心离开了神之后，耶稣说我给你一条线，我把你带回来靠近我。恩典跟律法是一体两面，恩典跟律法都往同一个方向去，就是靠近耶稣，回到神的身边。法利赛人看错了，所以他们带动的不是靠近神，他们带动的是杀人，他们带动的是论断。论断的人给不出任何的恩典。当我们论断，会论断的人呢，只会看事情的表面，我们用事情表面去做判断，错就是错，没有余地的。我们以为我们常常说一句话，就事论事，对不对？其实当你论断人，你是就事论人。我们不是就事论事的，我们因着一个人的行为已经断定这个人的生命了。论断的路是一个没有恩典的路，我们常常不给谁恩典呢？我们常常不给人恩典的，而且我们特别不给权柄恩典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觉得权柄在我们上面，他应该懂得比我多，我对他有一个更深的期待，所以通常权柄做错一点点小错，一点点小错误的决定的时候，我会把它放大的，我里面就激起很大很大的审判。好像莉莉亚刚刚说的分享，她对权柄就有开始很多很多的愤怒，因为我对权柄应该有一个期待的，你应该认识我啊，你应该了解我啊，结果你还这么做，我里面开始有很多很多的反击。我最难给权柄恩典，因为我觉得是他要给我恩典。可是我们常常忘记，其实我们都是人。我们甚至会到一个论断人不给恩典到一个程度，是我看不惯权柄给其他人恩典。在职场里面，这个是很常发生的。在职场里面，可能你在同一个团队里面运作，在同一个团队里面，可能团队里面就是有一个害群之马，他做事能力就是很糟糕。你们在拼业绩，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可能会出包。你看着这个人，你就会觉得他该被 fire 掉，他该被炒鱿鱼，然后你就觉得老板呢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没有眼睛吗？你怎么看不到？为什么你还让这个人留在这里呢？你为什么不赶快把他炒鱿鱼就算了？在职场，你很容易看到这个问题的。我看到一个人不行，我就觉得现在 fire 一句话他就走了，换一个更好用的人来呀，就 OK 啦。我们的业绩就突破了，今年分红就比较好了嘛，尾牙就有机会拿大奖了嘛。哎，可是这个是没有恩典的想法。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我觉得这个你可以很轻易 fire 掉的人，如果他真的被 fire 掉了，他回家，他家里有没有太太？他家里有没有孩子？一个人被 fire 掉，他回家怎么去面对他的家人呢？会不会他的孩子问说，爸爸，你今天为什么不用上班？你要怎么回答？我们没有恩典的。有的时候当我们论断人的时候，我们没有恩典的，我们没有恩典，我们也看不惯人给别人恩典，我们看不惯权柄给别人恩典，我们甚至看不惯神给人恩典。有一些人可能是基督徒，你看到他犯罪，或者说你曾经跟他提醒说你不要做这件事情，你告诉他说做这个不好，你给他的真理他不听，他做了真的跌倒了，真的犯罪了，你会不会来论断他？你可能会说，你看吧，你不听神的话，你看吧，你一做这个神就不爱你了，你一做这个神只能刑罚你，神只能审判你，你完蛋了，你一定死在旷野的，因为你不进到你的祝福里面的。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吗？你完蛋了，你一定是在旷野里面倒闭的。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吗？我们没有恩典，我们就会觉得神啊，你不要给人恩典。可是旷野是什么呢？大家知道圣经怎么描述旷野四十年的以色列百姓吗？我领你们在旷野四十年，你们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，你们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。甚至在旷野，神仍然有恩典。可是人很难接受这个。我觉得这个人该死，我觉得这个人就是不好，我觉得这个人根本不属于这里。这个弟兄姐妹，他最好不要在这个教会好了，最好离开好了。 神啊，你怎么还原谅他啊？神啊，他无数次的跌倒，主啊，他还是继续犯罪的，主啊，他还是继续抽烟的，他都信主了，他说我不要抽了，结果还继续抽烟的，主，你怎么还给他恩典啊？我们没办法接受的，因为走论断的路是一条没有恩典的路。我自己无法接受，我自己不能给人恩典，我不能接受权柄给人恩典，我不能接受神给人恩典，我也不能接受我自己人家给我恩典。有些人会论断自己，你就不能够接受神是可以饶恕你的神，你不能够接受神，你真的就是无条件爱我的神吗？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接受这样子的恩典，有时候甚至有些人会觉得说，神啊，你今天救我一定有意图的，你救我就是要我要利用我，你救了我，我就要为你好像做很多很多的苦工。我们都不太明白神的恩典的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，因为论断人是一个没有怜悯的路，没有恩典的路。论断人的时候看不到人，也看不到神，因为论断是绝路，论断本身没有恩典，而且论断人的人会忘记原来自己就活在恩典里面。前一阵子我听到一个姐妹跟我分享，她本身过去她结过婚，后来跟这个先生离婚，因为这先生呢无数次的外遇，她原谅他一次，她继续外遇啊，所以无数次外遇，后来她决定就是跟他离婚分手。后来离婚后呢，她现在认识另外一个新的男生，也是一个基督徒，她就有感动，想要看能不能步入到下一段的婚姻里面，她就去找她之前的教会的一个权柄，请他为他们祝福祷告。这个权柄说，我不可以为你祝福，我不能够为你祝福，因为他曾经是离过婚的人。我们常常不太明白神的恩典的，我们常常不能领受恩典的，我们常常给不出恩典的。所以论断是一条很可怕的路，因为它是一条绝路。当一个人走在论断的路里面，像法利赛人，他论断人，他不给人，他没有怜悯，他没有恩典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？第三个小点，你会成为一个没有关系的人。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，希望大家可以记住的是，耶稣自己说，你怎么对别人，别人就怎么对你。一个论断的人，你一定也会被论断的。会众会不会论断法利赛人跟文士？法利赛人觉得我是最懂律法的，我是高高在上的，我站在宗教的权柄的角度上面，所有人听我的。人真的听他们的吗？你们应该都很尊崇我，人真的尊崇他们吗？一个爱论断的人，别人也会看着你论断你的，别人一定会觉得法利赛人你高高在那边，你假冒为善啊，你说得到你做不到啊，所以人也会论断你的。你怎么论断人，人就怎么论断你。你论断耶稣是骗子吗？人家也会论断你是骗子。人不会尊重你的，因为这不是一个生命的展现。我讲一个自己的例子哈，我是一个很会论断人的人。我刚信主后就来到就刚信主嘛，然后就在教会听到，基本上是这样子的。我才刚信主不久，我就开始论断每一个曾经站过讲台的讲员，我就会觉得，哎，你在讲什么啊？没有道理。会讲，哎，完全没逻辑，你在飞什么飞啊？哎呀，没有道理。我蛮有理性的嘛，我就觉得自觉聪明嘛，对不对？我想说，你讲这个我又不是没听过，你讲这个没恩高啊，我就常常论断人。有些甚至大牧者都被我论断过，来到我们之前的教会，然后那边讲一讲，我就觉得完全没恩高，不知道你在做什么。我是一个很会论断人的人。然后呢，有一天呢，这前阵子发生的事，我们教会有一个我很好的朋友，一个姐妹，她还跟我讲，教练，我告诉你，你第一次在这边讲道的时候，我心里就看着你，就觉得说，你凭什么讲道啊？你这么年轻，你根本就没生命见证，你凭什么讲道啊？我心里想，报应啊，报应，不能回答啊！哎呀，所以人在江湖混，总是要还的哈，报应。好，所以跟隔壁的说，请不要论断今天的讲员。我怎么论断人，人就会怎么论断我。哇，很可怕。所以不要论断我，你会被论断的。一个论断人讲的话有没有道理？其实也算是有道理啦。 我们论断人不一定全部是歪理嘛，有的时候也算是有道理的。问题是，当你论断人，你会发生什么问题呢？你会把所有关系破坏掉的。你如果论断人，关系就会开始被你破裂掉的。一个论断人活在自己的律法主义里面，好像法利赛人把律法抓住就来论断人。我们也是啊，我们活在的还不是圣经律法主义哦，我活在我自己的律法主义里面。我的律法主义是什么？我觉得跟我所想的不符合的都是错的。所以说，你所做的一切只要跟我想的不一样，我就论断你。你做的不好，因为不是我想要的。所以当一个人论断的时候是很可怕的。然后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你就没有跟人有关系了。我来做一个 demo， 马姐，你坐第一排，我请你来一下。好，佩林来来来，老婆来一下，老婆来一下，对对，难得难得来来来 来一下，很快很快，我们来做一个 demo。这三位呢，面对前面哈，以下纯属虚构了哈，这三位呢都是我的好朋友，包含我老婆在内哈，跟他最好，跟他最好，我们本来都是和好。弟兄和睦同居，我本来要找弟兄，弟兄都不坐第一排啊，下次要坐第一排。然后呢，但是我就开始了论断了。我看着马姐，心想，年纪都不小了，还在教会这么殷勤的服侍，骗人的，假冒为善，他只是要人觉得他是一个好人。我觉得这样子的人，我还是小心一点，我不要跟他在一起。我心里就把他踢出去了，好，把你踢回去，好，你可以回去了。我看到佩林，先知预言，那个人都哭了，应该是预备好的，应该是已经串通好了，这个人是不可能真的，虚伪，我不要跟他靠近，踢回去。老婆，笑眯眯的，说很爱我，生气就说我后悔跟你结婚，全部都是谎言啊，踢回去。然后剩下我自己一个人。当你论断人的时候，你把人从你生命里面一个一个踢出去，甚至你论断自己，你把自己也踢出去，你甚至论断神，你把神也踢出去。所以论断很可怕，论断会失去所有的关系的。一开始只是我把人推开，因为我论断人，可是我告诉你，论断到一个程度，人不靠近你了，谁要靠近一个论断我的人呢？人就不靠近你了，你就失去所有的关系了。所以论断很可怕，论断是一条绝路，论断是带向没有关系的道路。法利赛人的路是一条论断的路，但是耶稣基督的路是什么路呢？耶稣基督的路是一条祝福之路。我们来看第二大点，耶稣为什么是一个祝福的路呢？耶稣知不知道人犯罪呢？耶稣知道的，但是耶稣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一个人？耶稣第一，他引人知罪。第六节的时候，在第六节的时候，法利赛就要试探耶稣嘛。耶稣却怎样？他弯着腰，他在指头，用指头在地上画字，然后呢？他们就不断的在开始来询问耶稣，因为他们就站在那边直问耶稣。耶稣没有马上回答，耶稣坐在地上开始写字。耶稣知不知道人的心？他很清楚啊，他不但知道你们有犯罪，他还知道我们所犯过的一切罪。所以说，现场谁没有罪呢？耶稣都很清楚的。法利赛人有没有罪？有啊。文士有没有罪？有啊。妇人有没有罪？有。众人有没有罪？有。耶稣清楚知道。所以如果当你是耶稣坐在那边好好的在教导人，突然间来质疑你的时候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不会就站起来？你说你凭什么论断我啊？我告诉你，你昨天才犯了什么什么罪，我告诉你，你上礼拜才做了这件事情。哎，我是耶稣，哎，我知道你所做的一切事情哦，你竟然敢来论断我，我站起来，我直接告诉你，你做错了什么事情。这是如果我们是耶稣，我们会这么做。可是耶稣没有这样做啊！耶稣很奇怪哦，他还继续坐着，众人围着他站在他旁边，他继续蹲着，然后他开始写。他到底在写什么？他到底在写什么？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。我在默想，我就觉得一件事情，我觉得耶稣开始写， 我觉得他先写律法，他写 Torah， 他开始写，因为法利赛人觉得他们很懂律法，抓住律法。耶稣开始写律法，耶稣懂不懂律法？耶稣更懂律法啊，所以耶稣就开始写。法利赛人不知道耶稣在做什么，就很着急，很没耐心，他们已经等不及了，他们想要论断耶稣。但是耶稣就继续在那边写，我觉得耶稣可能开始写十诫，开始写出来，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除我以外不可再有别的神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。他开始写，原来如果法利赛人跟文士懂的话，他们去想一个东西，耶稣不是不懂律法的人，今天我要用律法来论断他，可是为什么耶稣这么安定呢？他看到的律法跟我看到的律法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但是他们不懂，他们不明白，他们不耐烦，他们继续质问耶稣，然后耶稣只好就起着腰，继续坐着，起着腰说一句话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先可以拿石头来打死他。讲完这句话，耶稣继续写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耶稣可能继续写，他继续把摩西的律法一条一条写出来。耶稣对律法认知的认识比法利赛人高更多的，但是他继续写他的一句话，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头打他。我觉得在那个画面是这样子的，群众围着他，耶稣坐在那边看着他们说完了这句话。这句话不是一个普通的话，这句话带着圣灵的生命，这句话带着神的恩膏，他进入到听到的人的生命里面。你们谁没有罪，就可把石头拿起来打死他。这句话进到人的心里面，众人开始想，我很想去拿石头，我想拿石头，可是突然间那个话进来，我没有罪吗？我拿这个石头要打那个有罪的人的时候，我会不会打自己？人开始这句话进来，我有没有罪？耶稣不是用批评人的方法，耶稣引人之罪，他知道每一个人的罪，他没有讲的，他只问这个问题，谁没有罪呢？他没有控告人，他引导人去认罪。所以到了第九节，他们听见这话，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走出去了。我也有罪，耶稣帮助我去明白这件事情，一个一个都走出去了。这个恩高大到一个程度，连法利赛人跟文士都走出去了。这是耶稣的方法，他不论断人的，耶稣怜悯人的软弱，他知道人会犯罪的，他引导我们走出罪里面。我们呢？我们看到人犯罪，会不会很快就定他的罪呢？我们常常很快就会定别人的罪，我们直接告诉你，你做这个你一定完蛋的，你做这个你会很有问题的。牧师以前就分享过一个例子，他们以前在香港开组的时候，有一对男女来到他的组里面，牧师那时候一看就知道他们还没结婚，但他们现在应该是同居的。可是牧师还没有认识他们，也还没有建立关系，所以牧师就没有马上说你们不可同居。等到时候到了，刚好在教装备中心的课程里面，在课程里面，当神的话分享出来，讲到不可在婚前有性行为，不可在婚前同居，这个道自己进入到他们的心里面。所以讲完课之后，这对男女就走过来跟牧师说，牧师，我想跟你分享一个东西，我们这里没跟你讲，其实我们是同居的。牧师说，其实我知道的。我们不要马上去定人的罪的，是的，有时候耶稣让你看到他的问题，你去祷告怎么帮助他走出来。耶稣的路是一条祝福的路，他不论断，他引人之罪，他不单引人之罪，第二小点，他给人机会。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。第十节，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，
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，主啊，没有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
所有的人都走了，众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走了，法利赛人走了，文士走了，剩下谁？女人跟耶稣。你是女人，你走不走？都走了耶，才前一秒你差点被石头砸死，现在全部想丢你石头的人都走了，你要不要赶快跑？为什么女人还在那里？女人知不知道罪？女人知道自己犯罪了，她知道。问题是她就会想一个东西，我犯了罪，我就算离开了这里有什么用呢？我今天可以离开这个地方，我走进到其他地方，别人的眼光会不一样吗？我犯了罪了，我做了神不会原谅的事情，我还有什么出路？我已经是一个死掉的人，我已经是一个没有未来的人，我已经没有路可以走了。所以他不用走的，没路可以走，人不用丢他石头的，因为他已经被石头把自己压住了。妇人不用离开的，因为他已经把自己论断为死人了。耶稣知不知道今天他会来到圣殿，会碰到这样的光景呢？耶稣知道的，他知道今天耶稣来的时候会被法利赛人论断呢，耶稣也知道的。那耶稣为什么还要来圣殿呢？今天为什么耶稣要来圣殿呢？因为耶稣他知道他一来就会被论断，他一来就会被抓，但是他为什么来圣殿？因为他来，他要救人。耶稣要来救这个女人，耶稣来是为了拯救人。耶稣知道这个女人她已经被定死罪了，她自己也定自己死罪了，耶稣来要救这个女人。耶稣来，他说什么？耶稣来要赦免他的罪，耶稣要来拯救他，而且耶稣不单单只是要赦免他的罪，他还相信一件事情，这个女人可以改变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就是一句话而已哦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就一句话，没有任何的条件。你发现一件事情，耶稣说什么？先说你去吧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从此你不要犯罪。耶稣不是说什么你不要再犯罪了，你只要不再犯罪我就让你去了，你只要不再犯罪我就赦免你的罪了。你有发现耶稣不是这样讲吗？耶稣说，我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然后呢，我相信你不要再犯罪了。这是耶稣。耶稣为什么要来到圣殿里面？他要拯救我们。他为什么要拯救人？因为他相信人可以改变，他相信人有未来，他相信人可以活出他给人的那一份命定的先恩典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他是一个给恩典的神。耶稣为什么要回到圣殿？他要救女人，但是只是要救这个女人吗？他也要救众人。耶稣只是要救众人吗？耶稣还要救法利赛人。这个是我们的神，他相信到一个程度，他相信这个女人可以改变，他相信在旁边的众人，当他问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，这些人可以改变。当他相信，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，连法利赛人都可以改变。耶稣相信人可以改变，耶稣相信到一个程度，他愿意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付上他生命的代价来救赎我们。弟兄姐妹，你相信耶稣相信你可以改变吗？你相信耶稣信任你吗？今天全世界若只剩下你一个人，耶稣都会相信你，而且愿意为你 付上生命的代价。这是我们的神，他不是一个论断人的神，他的路是一条祝福的路。耶稣相信我们，可是我们不太相信别人，我们不太相信人可以改变的，所以我们论断，我们论断一个人觉得你没有未来，我们论断一个人觉得你不会改变，你的脾气就是如此，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如此，你不会改变的。这是我们的路，可是耶稣的路是活的路，是一条祝福的路。耶稣说我信任你，耶稣对你说我信任你隔壁的人。这就是我们的神，他信任我们，他的路是一条祝福的路，他带我们知罪，他也给人机会，所以他赦免了这个女人说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的路是一条祝福的路，他帮助我们知罪，帮助我们不论断人，他帮助我们给人机会，他也帮助我们行在光中。最后一个小点，十二节到十六节，我想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最后的这段经文好不好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
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法利赛人对他说，你是为自己做见证，你的见证不真。耶稣说，我虽然为自己做见证，我的见证还是真的，因我知道从哪里来往哪里去，你们却不知道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。你们以外貌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人，我就是判断人，我的判断也是真的，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。
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这句话你有没有常听到？这句话我们常常在哪里听到？布道会啊，我是生命的光，凡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。所以这句话我们常常觉得是对未信主的人讲的话，对不对？哎，是对的。可是只是为对未信主的人讲的话吗？谁在黑暗里面？论断的人就走在黑暗里面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神这句话今天是要来帮助我们的。原来我们论断人的时候，我就走在黑暗里面了。所以神的光首先先要来光照我的生命的，不是那些未信主的，是我自己的生命。我里面有没有论断人的地方呢？原来我里面充满论断的。我刚说当你论断人的时候，你戴着一个有颜色的眼镜看别人的，可是我告诉你最可怕的眼镜是什么？是你觉得你看的是一条是一个透明的眼镜。最可怕的眼镜是你觉得你看得很清楚。一个论断人的人会觉得自己看得很清楚的，但是这就是一个真正的蒙蔽。我以为我看得清楚，其实我都在论断人的。耶稣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他要来照耀我们的心，我们要让神的光进来，来看到原来我里面有这么多的黑暗，原来我里面是有论断人的。耶稣为什么是世界的光呢？十三节耶稣法利赛人又对他说，你的见证不是真的。然后十四节耶稣回答他们说，我的见证是真的，因为我知道我从哪里来。耶稣为什么是世界的光？因为他是从天父那里来的，论断是从撒旦那里来的。耶稣来是祝福，耶稣来是拯救。耶稣说，我知道我从哪里来，我从天父那里来的，所以我是世界的光。耶稣的光照出黑暗，耶稣的光不判断人，耶稣的光是真的，耶稣的判断也是真的，可是他却不判断人。如果这个光不在我里面，我给出来的不是光的。如果神的光没有在我里面，我看到的别人都是缺点的，因为我行在黑暗里面。当我论断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只会论断他的缺点，我看到这个人充满了缺点。但是在耶稣的光里面呢？耶稣为什么可以走在那个祝福的道路里面呢？因为耶稣的光让他看到人的需要。神有的时候会让我们看到一些人的需要的，可是你怎么做判断呢？ 你会拿这个问题来论断他吗？好像一个人，如果他，你看到你周围人很爱生气，你就会论断说你就是一个爱生气的人，你没救了。可是神是要你这么去想的吗？耶稣是要你给一个怜悯的路，耶稣是要你用一个恩典的路来看人的，耶稣是要你帮助这个人的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很爱生气，耶稣会帮助你去看，主啊，为什么这个人是这样子的呢？哦，原来他从小是被霸凌的，哦，原来他从小是被家暴的，原来他从小到大是被打到大的。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，我们要看到的不是表面，我们要看到是在神的光里，让我看到主，你让我看到他需要什么样的帮助，他现在的需要是什么。因为每一个人都有故事，我有我的故事，你有你的故事，你隔壁的人有他的故事。我们需要神的光在我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帮助别人，我们才能够把论断变为祝福。我不走法利赛人论断的道路，我走耶稣祝福的道路。十五节说，你们以外貌判断人，我却不判断人。耶稣却不判断人，他为什么可以不论断？耶稣为什么可以化论断为祝福呢？被论断的感觉好不好？被误解的感觉好不好？今天好像这个女人要接受众人的论断，她的感觉好不好？可是今天真正被论断的人不是这个女人，是耶稣。耶稣要接受众人的论断，整个城在纷纷议论他是谁？他是骗子吗？他是被鬼附的吗？被论断的感觉好不好？不好。我们或许都有被人论断的过去。为什么耶稣被论断里面，他反而自己还勇敢地进入到这个场景里面呢？当耶稣知道他会被论断，为什么当人在控告他的时候，他可以不受伤呢？他可以不反击呢？他可以在那边继续写。他为什么可以带人走祝福的道路呢？很多时候当我们自己被论断的时候，我们一定会跳起来的，我们一定会反击的。你凭什么论断我？你凭什么论断我？我要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，我要证明给你听我没有做这些事情的，所以我就反论断回去了。我要证明你论断我都是错的，我才是对的，我就开始论断回去了。这是一般人应该要有的反应啊。为什么耶稣不会这样子反应？耶稣说我却不论断人，为什么耶稣可以不论断？就是说，因为我是世界的光，为什么他有光呢？我想带大家回去看第一节。第一节说什么？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上去。这些要论断耶稣的人都先回家了，打算明天再来论断他。个人都回家去了，可是耶稣去哪里？他上橄榄山去，然后清早才回到殿中。耶稣为什么要去橄榄山呢？因为在那里是他跟父祷告的地方。耶稣为什么要去那里呢？因为父在那里。当耶稣去找父的时候，耶稣要把他里面所有的不舒服倾诉给父听，他要把他里面的不舒服都交出来给天父。他知不知道明天要被论断？他也是完全的人，所以他要把他里面所有的委屈都托付出来给天父。橄榄山上有他与神祷告的地方，橄榄山上是他与神面对面的地方，他要把他里面一切交出来的。然后呢，他交出来之后呢，他就要让父的光照在他里面。父的光有恩典，这个恩典放在耶稣里面。父的光有怜悯，这个怜悯 放在他的里面。父的光有天父看人的心，有天父对这女人的心，有天父对众人的心，有天父对法利赛人的心。所以他去的时候，这个光放在了耶稣里面。所以耶稣为什么不论断？因为他去找天父，他让光进来了，然后呢，他就隔天把这个光带到了圣殿当中，开始对人分享。所以耶稣把光带进到人的里面。最后一节，就是判断人的，我的判断也是真的，因为我不是独自在这里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。耶稣为什么可以不论断？因为他去找天父，天父的光进来了，他就走出去了。他走出去人的面前，他带着天父的光与他同在。我不论断人，因为光在我里面。我不用论断人，因为在我里面的父自有论断。我不用论断我自己，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怎么看我的。我不用怕这群人论断我，因为在我里面的父有永恒的判断。耶稣为什么可以不论断？因为他不是独自在这里，因为差他来的父，那个他先去跟神祷告的父，跟着他走到了人当中。所以耶稣说，我不是独自一个人。有的时候当我们被论断的时候是很不舒服的，我们要反击。有的时候因着我们里面曾经被人论断，我看人我也带着论断的眼神去论断人。可是耶稣为什么可以走祝福的路？因为他去找父，父的光在他里面，他与父同在，他不孤单，所以他不论断人。这是耶稣给我们的道路，这是一条祝福的道路。法利赛人走的是论断人的路，耶稣走的是给人祝福的路。为什么今天是我讲这篇道呢？因为我很会论断。我的论断是功力高深到一个程度，你不知道我在论断的。我很会论断，我的论断是深层的论断。我的口算紧的，你不一定会在我口里听到我论断别人的。可是我很会论断，我口不用说，我的心不停的论断。在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，我就问神一个问题：主啊，你要我讲这个论断，我全然接受，因为我应该很会论断人。可是主，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个例子，是我论断人带造成很严重的问题的？我怎么想都想不出来。我问神：主啊，我这么会论断人，为什么想不出一个例子呢？神就回答我：孩子，因为你活在论断里面。原来我这个人的生命根本就是在论断里面的生命。论断是我的常态，论断是我习以为然的作息，我所说所做都带着论断，我不用特别去找例子的，因为我就是一个论断人的人。我论断到什么程度呢？我看到人在论断的时候，我会不屑加入你的论断，因为我论断你的论断，我觉得你的论断太肤浅了。你们论断的事情我早就论断完了，而且比你精准，我不屑加入你的论断。这是我的灵啊。我是一个深层论断的人，神让我看到我根本活在论断里面， 原来我要刻意才可以不论断的。我太太就不懂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回一个人简单的一个 LINE 的讯息，我需要想30分钟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论断人的人，我要怎么写才不会有论断的感觉呢？我要一直想一直想，我需要刻意我才可以不论断你的。我论断的功力到一个程度是我不用认识你，我不用跟你讲话，我在遥远的天边看着你，我已经论断完你了。这是我的生命啊，我活在论断里面。我后来也慢慢发现，不要轻易论断。神开始光照我，原来我论断人的每一句话，我自己都有那个影子。原来我论断的每一个人，我自己都没有比较好，所以我开始也不太敢论断，我的口就又更紧。可是真的不讲就不论断吗？我的灵是一个论断的灵啊，我不讲话我都在论断你的。我只能尽量控制我的口，可是我的生命在论断。我昨天还没讲到这个，今天早上我在预备的时候，我就跟神祷告，然后神就让我去想一个片段。原来我的生命充满了论断。一年前我跟义伟牧师有一个冲突，那个冲突是这样子的，那天是 J52 的布道会，然后我记得是佩芬讲信息，刚好讲是讲一段经文是我是世界的光，然后佩芬在讲的时候，我心里就在想，我觉得还有什么地方要加的，我觉得好像这个东西重点还有一个东西还不够透，我就在想在想，然后义伟牧师他讲完了，义伟牧师就上去了，义伟牧师就开始带追求，然后开始祝福了。但是我的人现在我在想说还可以更好，还可以更好里面，然后我看义伟牧师讲完，我就上台跟义伟牧师说，义伟牧师我等一下可以带一下追求吗？他不好意思让我不让我做，他就说可以，我就继续做。哇，我就觉得对，因为神你还想做这个的，我觉得还好，还可以更多的。可是没想到，原来当我这么做的时候，我冒犯了一位牧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权柄啊，我干嘛还要上来做呢？但是我里面就觉得说，我没想那么多的。可是神间就告诉我，因为你本来就活在论断里面，你没有刻意想要论断什么，可是其实你都在论断。你为什么会想要觉得还有东西不够呢？为什么觉得佩芬讲的还不够呢？因为你在论断现在整个会场的道德氛围，我在论断整个神啊，你同在来了没有？原来我也在论断，所以神就感动我这个片段。当我这么做的时候，我冒犯了一位牧师，因为他是权柄啊，我凭什么？我凭什么还想要上来补东西呢？他是权柄。所以我冒犯了他，这件事情其实是真的很对不起他的。我今天也要在众人面前跟岳远牧师说对不起，我当初做这个动作冒犯了你，请你原谅我。我的人就是一个论断的人，我没有刻意要论断的，问题是我所作所为带着论断的灵。我论断神你现在同在可能还不够哦，我论断神你的道还可以再透一点哦。可是我做这些真的是神要我做的吗？原来我是一个会论断的人。最后我就发现一件事情，一个会论断的人是一个不快乐的人，因为你觉得每个人都是缺点，你活在缺点里面，你会快乐吗？你看到隔壁的缺点，你看到世界缺点，你会快乐吗？所以我不喜乐的，因为我是深层论断的人，我的生命是一个论断的生命，我的论断带会给别人很多的不舒服，在我无意之间带给人不舒服的，好像我就无意冒犯了 一位牧师。其实这个应该不是一次而已，我相信我会冒犯很多人的，可能众同工都被我冒犯过的，我老婆应该被我冒犯最多的，请不要论断她今天打鼓打得好不好。论断人是一条绝路，论断人是没有祝福的路。耶稣说我却不论断人，可是论断是我的生命啊。耶稣说我却不论断人，可是耶稣论断是我的生命啊。你可以不论断人，我不行啊，那怎么办呢？众人都回家去了，耶稣却往橄榄山去了。连耶稣都要去找父，我们呢？原来我们都会论断的，原来我们不可能不论断的，只是功利的深浅问题。可是我们不可能不论断的，耶稣都要去找父，我们呢？当年耶稣需要去橄榄山找父，可是现在父因着耶稣住在我里面，这个光已经住在我里面，问题是我要进到我的内室里面去找我的父。我要祷告，原来我们都会论断的，所以我一定要去找耶稣的。可能我现在正有人批评我，我里面已经充满了论断了。可能现在我看着别人做的事情我很不顺眼，我已经里面已经充满了论断了，我的论断指数已经到了高点了。我会论断的，但是我要进到我的内心深处，我要走向十字架，我要开始靠近神的光，我要一步一步的走，我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要来到十字架的面前，然后我要跪下来，我要跟耶稣说，主啊，我是一个会论断人的人，主啊，在我里面没有光，主啊，在我里面只有黑暗，主啊，我会论断人的，我也受不了人的论断的，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，主啊，求你来帮助我，主啊，求你的光来帮助我，主啊，求你的光进到我的生命里面，主啊，我要把我的论断，我的不舒服全部的交在你的十字架的面前，主啊，只剩下你的光要能够进来我里面。我们需要进到内室去的，耶稣都要找天父，我们要来找耶稣的，因为耶稣说我就是光，行在黑暗里的要来跟随我，所以我要进入到神的光里面，我要站在神的光里面，我把我的论断交出来，然后我就让神的光环绕我，神的光就在我身上，因为我已经把论断交出来，然后神就把他的心意放在我里面，神就让我看，不是一个聚会他里面大家做得好不好，而是一个聚会神只要人在里面敬拜他，他就喜悦，神的光就来改变我的思想，神的恩典成为了我的眼光，神的怜悯成为了我的眼光，我就离开了法利赛人论断的道路，我就从这个光里面开始走出来，我就从光里面走进到人群里面。但是现在的我已经不是论断的我，是带着神的光跟着我走出来的，神的光在我身上，所以我说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差我来的 父与我同在。我不是独自一人，因为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，我才能够走进人群，我才能够把光分享出来，我的生命才不是黑暗。弟兄姐妹，我们都会论断的，我们都会论断的，但是神耶稣带我们走一条祝福的道路，今天耶稣也要把这个光带到你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要到内室去跟耶稣求你的光进来，好不好？我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站立起来。